过去两个礼拜，不晓得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过去两个礼拜，大家看电视，看见最多媒体的报告，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事情？也许已经忘记了，我不晓得，这么快容易忘记哈，还是不容易忘记。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但是据我太太说，她花了很多时间看这些大火的消息，越看心里越害怕。我相信很多人看见这些新闻媒体的报道，火势真是可怕。你看火势发展得这么快，许多人身家性命毁于一旦，我觉得的确也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叫我们觉得非常战惊恐惧。好像我们很容易忘记，因为好像说起来已经好几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前的事情了，但仔细算算，离大火熄灭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自己上个礼拜五在这里寻求主话交通的时候，我就想起礼拜天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周弟兄，你为什么不讲一点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她的心里一定也是想着大火的事情，但是大火怎么讲呢？已经过去了，这些事情大灾难，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在洛杉矶暴动的时候讲到一些人心的问题，但是火又好像和人心没有关系，除了我们可能说有人纵火他心理变态之外，但是这件事情又实在相当的大，不容易叫我们忘记。而且有些弟兄姊妹们实在是也是身临其境，虽然火还没有烧到眉毛上，但是的确也相当逼近。如果我知道的不错的话，有一些住在 Irvine 附近弟兄姊妹们在 Laguna Hill 那边烧起来的时候，的确远远已经看得见。而且据我所知道，学校已经发出命令，叫所有的学生、教职员住在宿舍的都预备疏散。我相信邱弟兄、邱姊妹也的确疏散了。今天我们住在 Irvine 学校附近的四位都没有来，邱弟兄、邱姊妹他们是去开会去了。韩文涛夫妇是回家去探望他的父亲，就是黄建芬姊妹的父亲病重开刀，所以他们四位都没有在。但是我知道邱弟兄、邱姊妹临走的时候，何丽云特别打电话给我说，万一有大火起来的时候怎么办？他两个孩子在这里，他老人家在这里，他说叫我们怎么样照顾他，尤其两个孩子，他已讲得清楚了，谁谁谁会去接他。不过他怕走失了，还告诉我说一定要我知道他们孩子哪里去了。所以这个恐惧是相当真实的，这个恐惧非常切身的。我想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已经发生，但是若是我们闭上眼睛，好像电视媒体所报道的东西还在眼前。我的母亲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她说如果真正火烧到我们这里，我们往哪里跑？弟兄姊妹，我不想你们想过没有，我想来想去没有地方可去的。如果真正这么大的火再烧起来的话，到哪里去的？你逃到哪里去？逃到学校，他们逃到救灾中心，救灾中心也烧起来了。所以这些事情非常的可怕，非常的恐惧。但是如果我在这边所要讲的题目仅仅是告诉各位要买火险，我想这不是今天早晨我们花时间在这里的原因。我有一位朋友，他做保险生意的，他的房子也烧掉了。所以等到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问他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他的秘书告诉我说他这两天没有上班，因为在办理火险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他办理自己的事情呢，还是他客户的事情，总之很多的事情要办理。但是好像人有一个能力，今天早晨我看洛杉矶时报他已经说了，虽然火灾已经过去满目疮痍，但是他怎么说，他说 the spirit of man still intact， 他的意思就是说人里面的精神还在。我想这是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力量，在里面的力量不会被外面的这些灾难所打倒，这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已经想到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关于火的事情，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次关于火的事情。从前在我年纪小的时候，我很怕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听见一些大人跟我们讲的故事，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资料，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地球要毁灭于这个星球的相撞。我小时候常常做噩梦，梦见说星球相撞，这个星球相撞，我的印象里面是它慢慢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压在我的身上，一块大石头一样。但是我知道，事实上不止这样。那以后我们信主以后，我自己读圣经，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地要被火焚烧。很多人的了解，核子大战可能是会发生到一个情形，到处有火，而这个火大到没有地方可逃。所以地球的毁灭是这样来的，但事实上圣经所说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和大家弟兄姊妹一起读几节圣经，看看到底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火怎么回事。我不需要用大火来吓唬各位，但是也许这一次洛杉矶的大火从阿特迪娜一直烧到了 Golden Hill， 从 Thousand Oak 一直烧到San Diego， 这些地方会叫我们知道火的可怕，而圣经里所讲的，我想千倍于这些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几节圣经，请大家先看。我们先看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先为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诸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这里讲一件事情是我不明白的，他说天被火烧就消化了，今天我们只看见地被火烧，没有看见天被火烧，并且我也不知道天怎么样烧法，但这里所讲的话是确定的，天被火烧就消化了，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们再看启示录十八章，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十节，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再读十七节和十八节同一章，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负荷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这里提到说，这么烧他的烟，看见烧他的烟远远地冒起烟来， 他说这么大的负荷一时就归于无有。我们看见这两天火烧的情形，的确一时就归于无有，看见远远冒着的烟真是可怕。我们再读哥伦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读十节和十五十节到十五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读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节这样说，他有是啊，荣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们再读四十二节，四十二节说，或者我们多读两节，从四十节开始，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叫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那锅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再读第五十节，或者四十九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所读的经文中间，我们看见有不同的焚烧，不同的火。至少从我自己所读的经验里面所读的，看见有四种不同的火。这个火有一些是为了毁灭用，有一些是为了审判用，有一些是为了炼净用，各式各样不同的火。马太福音所讲的火，他说末日要分别出来，把恶人丢在火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而且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六七八章第五六七中间也讲到，他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说要用火当盐腌个人。所以这里讲到永远的火，不灭的火，地狱的火，可怕的火，这个火是永远烧不灭的。另外他也讲到，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信主的人，他所有的生活，他所有的侍奉也要经过火的试验。以后彼得告诉我们说，当末日的时候，神要借着火审判他的儿女，有行职的都要被火烧去。启示录告诉我们，巴比伦被火烧，而那个火烧的时候，许多人都还看得见，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都要一笔勾销。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火的来临，在圣经里面讲到火是指的毁灭说的，这个火的大到程度是没有人能够救的，这个火不仅是神所许可的，甚至神所使用的。今天我们人在洛杉矶这里看见大火，许多救火队员去帮助，许多救火队甚至发动这个国家的防卫队，用大的火的水桶去浇灌。我们有一位姊妹来参加家庭聚会的，她告诉我，因为她是在救火会做事的，他们那天火烧的时候就跑到火场去看，她说你看这么大的火，那个直升机把水提起来浇在这火上面，好像是一滴水一样。我们如果近看，看见那么大的桶子，那么大的布袋，他们的帆布袋在那挑拉水的，几百干了有半个房子那样大，可是跟火一比起来就一滴水那样， 根本无济于事。中国人说杯水车薪，他说哪里杯水车薪了，连杯水车薪都赶不上，一点点水，一滴水而已。他说我们在那看的时候苗头不对，我们先走，因为他们去本来是要去帮助救火会员的，但是那里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要成为他们的累赘，所以他们就撤出来了。那个火险大得难以想象，很多人他们也说他们前脚刚刚得以逃脱，还有几个人他们差一点卷在火里面不能出来。有些人我们也看见他们好像发了疯一样，用水去浇自己的房子，好不容易才保全了一两座，烧掉了不晓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火来到的时候，圣经里讲到火烧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够防止，没有人能够扑灭。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我再要请大家看看，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在英文里面特别讲到，不仅是烈火，是一个 consuming fire， 是一个消化的火，把一切不合他心意的都要烧掉。不仅仅是烈火，而且是焚烧的火，是毁灭的火。当然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可怕，而且真正照我们所了解，神真是这样严厉，不能容任何的罪恶在他的面前，我们心中就应当战惊恐惧。弟兄姊妹们，当我今天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好像我们今天因为有许许多多现代的知识，好像人的本事越来越大，对于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警告往往掉以轻心，因为我们总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厉害。我记得上一个世纪有好几位侍奉主的人，他们讲的题目不是别的，他们只讲一个题目，讲地狱。有一位 Mrs. Penn Lewis， 他是一个大有能力传福音的人，有人见证说在他的聚会里面，当他传完这些信息的时候，很多人抱着聚会的柱子在那里摇撼，他说我好像看见地狱开了口在我的前面等待我，这样大的力量。那我想为什么今天没有人讲地狱的火，今天没有人讲这个不灭的火，讲这个永远的审判，为什么没有人肯讲？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就是今天这个时代道德的低落，人对于道德观念的沦丧。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讲？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当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很不乐意读。当我读到神要用火焚烧的时候，我非常不乐意读。我的下意识里面很盼望拒绝这些事情发生，不愿意有这样事情发生。所以我读的时候，好像有一根帕子在前面。我们记得主耶稣当他宣告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对彼得说，他说人子他们要把我交给祭司和文士手里，他们要把他戏弄了，鞭打了，钉上十字架。彼得立刻说，夫子啊，万不可如此。他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弟兄姊妹们，我想人的心里都差不多，彼得不愿意看见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好像也不愿意看见将来的世界被火焚烧，我们不愿意看见这么大的富户归于无有，我们不愿意看见我们所辛苦经营所得着的有一天都要化为灰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一个怕子，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跳过去了，我们不让这些话的力量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因为我们惧怕。但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这不是正常的状态。第三一个情形，前面我讲两个呢是我们个人情形，我应该说前面是人的问题，是我们读领受的人。刚才我想讲第三个还是第二个，其实我的意思说前面第一点有两小点，现在这一点是更重要的。为什么没有人传讲可怕地狱的信息？有很多的原因， 又可以分成很多点，因为人恐怕在这个时代中间，很多人的想法是认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这个社会越来越好，怎么可能因为爱的神将来用火焚烧天地呢？你知道，自从十七世纪那些所谓自然神论的人他们兴起了以后，他们所发展的一些东西今天影响人非常的深刻。我在神学院选的这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门课，这门课叫做 Enlightenment， 就是所谓启蒙运动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人的理性抬头，凡是他理性能接受的事情他就认为这是真理，假如理性不能接受他就认为这不是真理。所以在理性主义抬头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认识也加上这个条件，凡是在头上通得过认为可以接受的才把它放在从圣经里面拿出来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他的头脑不能接受，他就认为这可能落伍了，可能过时了，可能太偏激了，太过分了，而想用人的理性来代替他。今天我不是要讲这方面的历史，我只是说我们都受了这个影响，今天现代的人都受了理性主义的影响，或多或少，因此我们忽略了在信心里面凭着简单凭着单纯的态度看见神的话就以为是神的道而接受，缺少了这种态度。你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不同的人，有些人跟他辩论，但是当他做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以为是神的话就领受了。保罗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那里的时候，他们凭着简单的信心接受。今天人不是那么简单，你跟他传讲真理他跟你辩论，你跟他宣告神的话语他不认为如此，他认为我有更好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今天的人不再传扬火焚烧的信息？这个世界的末了神要用火焚烧，因为人的理论不能想象。刚才我也告诉各位，读到那里说天怎么能被火焚烧呢，我不明白。但弟兄姊妹们，并不是因为我不明白我能否定神的话，实际上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天要被火焚烧，天怎么焚烧？天不过是一些气体，但是我不明白，我同意不明白，虽然如此我却不能否认彼得的确这样讲。我不是说彼得比较没有学问，他讲错了话，他不管有没有学问，神把他收在圣经里面当作这是神宣告的一部分，我有什么资格来说因为我不明白他就不对呢？弟兄姊妹们，这看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每件事以自己的理智为出发点而接受或者反对的话，到头来圣经没有多少可以接受，因为你总找得出理由来反对他或者拒绝他。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不止一次将来的天地要用火焚烧，而这个火是大到没有地方可逃脱的。刚才我说这是为什么没有人传讲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没有人传讲，讲的人为什么不肯讲？因为我相信很多的人，就是侍奉主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真理。刚才我提到 Mrs. Payne Lewis， 他所讲的信息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在灵里面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存了敬畏的心，而且他一步一步的思想把整个的事实放在眼前，因此当他传讲的时候，他自己本人好像经过这个地狱的火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是经历的问题，有些经历不是我们个人身体的经历，而是在灵里面的经历。当我们真正肯认同圣经的话而这样去接受的时候，我们再读我们就会进到圣经里面的感觉，而那个时候我们所读的东西读的信息出来的是真实的。我告诉各位，要读这些圣经，要和这些圣经一起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圣经上有些话我们读过了不愿意深思，好比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 用火当盐腌个人，他说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想想虫是不死什么滋味啊？你愿不愿意想想看？你现在就想想看，你怎么想啊？我的小女儿最怕蜘蛛，我也被蜘蛛咬过，身上一爬就留下一道痕迹，痒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流脓流水。虫是不死的，你能不能想象，有各种可怕非常可怕的虫在你身上爬的滋味？你不愿意想，是不是？这就是我说，一个人灵里面不肯经过这些事情，所以他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轻描淡写过去。用火当盐腌个人，我不晓得。你们家里做不做雪里红呢？有时候我帮着我岳母做一点雪里红，有一次不小心手上有道破的不小的，泡在盐水里面，痛得不得了。他说用火当做盐腌个人，我说举的是很小的例子，你能不能想象在那种情形里面审判的可怕？还不需要神为你定罪，光是身体上的痛苦，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得住。从前有一位侍奉主的人这样说，我相信这个说法到现在还能存在。有人问说，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前几个礼拜我们也正在讲约翰福音18章19章，讲的耶稣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巴不得圣灵能够叫我们更多进入这些痛苦的经历的感觉。这位传道人，有人问说，为什么耶稣要受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回答不是讲道理，他想了很久，他讲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他说，弟兄，如果神有第二个方法，他不会叫他的儿子上十字架。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不同的答案。他不是在那里考虑神的智慧，而是考虑到神的牺牲。他所考虑的不是今天理智上的问题，他给的答案不在理智上面，而是要叫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忍受多少的痛苦。如果是不必要的话，神不会让他的儿子钉十字架。创世纪22章里面，我们看见主呼召亚伯拉罕，叫他把以撒献上，但是到了最后一刻钟的时候，最后关头的时候，他叫亚伯拉罕把以撒从祭坛上面释放下来。神都不愿意看见亚伯拉罕亲手杀他的儿子，要把他献为燔祭，但是神却愿意允许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担当了这个刑罚。弟兄姊妹，马太福音所讲的话没有过分，不算是夸大的话，因为除了这样说，没有办法叫我们了解，叫我们里面被激动，到底罪的刑罚是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些侍奉主的人所以能叫人心里被感动，因为他们真正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默思，好好的考虑，好好的经历，并且把自己想象假设在这样痛苦中间，所以他能够把这个痛苦的感觉传递给人。弟兄姊妹，今天圣经所讲的话，除了神救恩公义的一面之外，还有责罚刑罚的这一面。人都喜欢，人都思想神的爱，而且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少今天告诉人说你要讲审判，都是先告诉人说神是爱。但是弟兄姊妹们，事实上神的爱正在因为审判的事情上面格外显明出来。如果我们不需要接受审判， 如果世界上没有审判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神的赦免？就没有一个人需要神的赦免。你尽管说破了嘴说神的爱对我们也不需要，因为没有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神的爱是不错的，但是神的爱的根基从什么地方显明出来？是在我们的罪恶上面显明出来，是在我们应当接受的审判上面显明出来。所以罗马书保罗讲的话才公平、才公正、才平衡。一方面叫我们看见罪的工价是死，而这个死亡的审判是你我都不能接受的，接受不了的，痛苦他不能忍受的。主耶稣形容在那种审判之下，人咬自己的舌头，宁愿把舌头咬断，但是求死不能。这种可怕的情形是神所以要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基本的原因。因为神知道那个可怕和痛苦。但弟兄姊妹们，除了在马太福音所讲的审判之外，还有一种火，这个火保罗说叫他工作的试验。有些人的工作他说是草木和秸，有些人是金银宝石。他说有些人工程站立得住，有些人工程站立不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这幅图画，房子都烧光了，但是一个个火炉站在那里，一个个壁炉站在那里，你们看见这没有？我觉得真好笑。壁炉为什么没有被烧掉？因为它是砖做的。为什么壁炉要用砖做？因为怕火从里面烧出来烧掉房子，所以要用砖做把火挡在里面，对不对？现在里面没有火，外面有火，外面都烧光了，但是壁炉还在，因为它是砖做的。弟兄姊妹们，主告诉我们，有些的工作是草木和秸，有些的工作是金银宝石。什么叫草木和秸的工作？什么叫金银宝石的工作？如果要在那边讲几道的话，有很多可讲的。草木和秸的工作，你可以把它比成用人的努力所做的，你也可以把它比成一些基建的工作。什么叫金银宝石的工作？尊贵的。但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原则上面，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并不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价值，并不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站住。前两天我去看眼睛眼科大夫陈弟兄，陈福清弟兄，大家知道他过去一年得了 cancer， 胃里面得了 cancer， 他的胃已经差不多割得没有了。在我们这里张金枝弟兄也开刀割胃，陈弟兄告诉我，他说现在我比较上班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我一个礼拜只要做四天，不做五天了。他说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医生劝告我身体一定要保养，不能太劳累。他说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有很多的空，我礼拜五的时间空出来，礼拜六时间空出来，礼拜天时间空出来。诸位如果不知道他的话，也许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他是一个很忙的医生，而且他也是很爱主的弟兄。但他告诉我说，弟兄，我现在想想很多我所做的事情实在是草木和秸的工作，我现在要把我的时间再一次分配出来，好好的侍奉主，好好的爱主。 徐弟兄把我们众生都寄给他，我也不晓得以前有没有寄给他。这位陈弟兄看了以后，他说：“不错，这里面东西我看得很喜欢，你能不能把旧的都拿给我？”当然，我不是要给自己宣传的哈，我只是说明他从前没有时间看，现在有时间看了。感谢主，他认为他的时间会更有价值的利用。因为要做草，不要做草木和秸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多少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虚度的年日有多少？我不是说极端到一个地步，叫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紧张的要命，没有一点轻松的时间，没有一点自由的时间，没有一点喜乐欢乐的时候，不是的。我这两天在读你弟兄书，读很多很多，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徐弟兄也许可以告诉我，我发现你弟兄是很幽默的人，我不想他讲到有没有人笑，可是从他的话语里面，我相信他是很幽默的人。他也明白的讲，他说我从前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基督徒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喜怒哀乐，这是他自己书里面讲的。但今天弟兄姊妹们，我说的话是另外一个极端，是太不认真太不严肃，我们对主的事情太过轻忽。但是主告诉我们，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有些是草木和秸，有些是金银宝石，还有一种火，这个火的试验是要炼尽我们的天然生命。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也是在彼得后书里面讲的。这些火要炼尽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方面能够了解什么？这里他说，这一些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了。彼得讲，那些有形质的要被火烧去，但是有一样是不能烧去的，它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指着我们的侍奉，而是指着我们的生命。圣洁敬虔这一类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也许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在外面为主献上很多的工作，也许这些工作本身也能站得住，经得过火烧，但是这个人的生命跟他的工作还是两回事。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因为被神的恩典改变，那么到了有一天，工作虽然存留，但是生命本身没有价值。我觉得这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恐怕也是我们中间最最大的危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我们的生命已经不错了，我们已经有相当的进步了，我们也懂得十字架的道理，但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一碰就显出来我们的生命不够结实，许多的虚假在里面，许多的时候骗了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存心要骗别人，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羞愧，等到我们自己里面蒙了光照以后，发现从前我们给别人的印象是假的，因此我们在人面前也站不起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要故意欺骗别人，连我们自己也被蒙蔽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懂得了很多，以为我们已经有一些经历，有一些改变，神已经有恩典在我们身上。感谢神，主要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被炼尽。所以在旧约里面，马拉基书也告诉我们说，神要坐下熬炼利未人，如同人熬炼银子。神的火要试炼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不是外面的这些火，而是里面有火，环境在试验我们，叫我们经过火一样的试炼。但是彼得也勉励我们说，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炼要能够站得住。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第三类的火，那些外面的东西都可以消掉，但是里面的东西消不掉，因为这是属于生命的事情，属于金钱的事情。刚才我读圣经的时候，把启示录放在前面读，但是我现在讲的时候把它放最后讲，因为我里面也在挣扎，这一点是不容易讲的。启示录讲的火是什么？那个火不是最后的审判，因为巴比伦大城被火焚烧的时候，整个的世界还没有被焚烧，但是那一个焚烧指的世界的财富。弟兄姊妹们，我们太容易忘记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寄居，是客旅，因此我们为自己积攒财宝，为自己增添家财。所以就说人的丰富不在于，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可是我们事实上所做的事情都为自己积财。我的女儿今天在读 Harvard， 所以他们 Harvard 的信寄给我们，我太太看那封信很受挑战，这些人都是顶而尖最优秀的头脑，所以他说假如你30岁开始每一个礼拜存几块钱，多少钱我不记得数目了，到55岁的时候你只有上100万的财产，你不要怕 inflation， 也不要怕什么，什么都不要怕，而且这个税，这个还不需要充税，因为是你的退休金，从30岁开始啊。假如你迟了，从40岁开始，那你要存到65岁，还不到他的一半。你看哈佛出来各个学生都是20几岁，这是年轻力壮，又是最好头脑，是最能够计算财宝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他就鼓励他们每个人都要开始从早积蓄，他甚至说每个人已经把积蓄的美德都忘记了。是，我想想，我到现在已经快50岁了，我如果现在积蓄的话，现在开始积蓄的话，虽然迟还来得及吧，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想？你看到他写的东西，你会不会同样感觉是应当积攒财宝？我告诉你，每个人都受这样的试探。中国人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不错的，但是事实上基督徒的感觉怎样呢？这么大的富厚一时之间就归于无有，不错，每个人都懂得买保险，保险公司会赔给你。有一朋友就告诉我，但是不能够赔偿的是我的精神上的损失，我投资这么多力量买在里面，买了好多的古董，买了很多的珍宝，现在虽然给我钱我可以再去买，但是我所投资所积攒的我的时间生命精力一点都没有看见，好些有价值的纪念品不是钱能够买的，照片烧光了，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人的需要不光是财产，假如我们的生命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而在于从主那里有金钱真实的生活。所以若是我们爱世界永远爱不完，我们爱世界会把我们一生的时间都虚耗在里面。我们20几岁的时候，我们来不及侍奉主，因为还没有成家立业，等到我有了好的妻子，有美满的家庭，我再来侍奉主，等到我工作稳定了，我来侍奉主。好，20岁25岁不必侍奉了，等到了30岁他的话又改变了，我需要抚养我的孩子，他们现在开始正式最需要我的时间，3岁5岁又可爱，所以到30岁也不能侍奉，到35岁快到40岁了，孩子开始到了 teenager， 头痛的要命， 哎呀，我实在是最近孩子都忙不了了，我没有时间管教会的事情，我头都大了，孩子事情我管都管不好。如果不要他们变不良少年，我一定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他在一起，帮助他、引导他、辅导他。孩子是我的宝贝，是我的命啊，所以我也不能只工作。到50岁了，孩子上了大学了，哎呀，现在开始考虑第二个事业 ，second career。你看经济这么不景气。我又被老板很容易被他炒鱿鱼，所以我一定要开始为自己谋算。昨天我去参加一个丧礼，主持一个丧礼，他介绍他的几个儿子女儿都很有成就，某某某第几个孩子怎样怎样怎样，本来在什么地方做事，现在退休了，开始自己的事业 second career。第几个儿子怎样，第几个孩子怎样怎样怎样，现在他把工作辞了，在家里面帮助他的先生一起开创事业，都是50-60岁的人了。到了50几岁考虑第二个事业，把他精力时间都用在世界上面。我不记得哪一弟兄曾经这样讲过，现在身体好了，不仅有第二个事业，还有第三个事业，到70岁还没才开始第三个事业了。可以的，70岁了，可以开始第三个事业。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世界抓住人了。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法老一方面叫以色列人做奴工，心里愁烦，因为工作忙碌，叫他们转眼不听虚谎的事。说摩西告诉他们的是虚谎的事。今天好多神的儿女，你说他不信主吧？信主的，因为知道地狱的火可怕。你说他不敬虔吧？他也知道生命的熬炼。但是事实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里面，想到主的时候不多，为着主的工作不多。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状况。但是有一天，这个也要被火焚烧，这么大的负荷都归于无有，都归于无有。感谢主，在这几场火中间，还有人向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阿摩斯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是，这些火足够警告我们，这些火足够叫我们惧怕。我们自己的光景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我们应当怎样敬虔，怎样谨慎，在神的面前重新把我们自己生命调整。你不要说这火烧不到我，没有人敢保险，没有人敢夸口。不幸中之大幸，今天烧的房子都是有钱人的房子，因为都在山林里面，而且他们都有保险，保险公司倒霉，倒掉几家保险公司也不在乎。可是我告诉你，你我的保险费都要增加。电视台在说我们要发动救灾的运动，像上次洛杉矶暴动一样。好，可以去热心公益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大伙给我们的教训？对基督徒来讲，我希望不是这样。从这个火，主叫我们想起那一个厉害的火，而叫我们的生命有所调整。怎么样调整？传福音，抢救许多的灵魂，叫他们免于地狱的火。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家人没有信主， 丈夫没有信主，妻子没有信主，还有很多，父母没有信主，儿女没有信主，抢救灵魂，免于地狱的火。第二，要知道我们的生活必须受得住到末日的审判。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主炼净我们的生命，免得那一天被火焚烧。第三，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救我们的心脱离今生的享受，今生的财富。第四，求主叫我们所做的属灵的侍奉都能站立得住。我们低头祷告。主，愿你开恩怜悯许多的人。主啊，许多的人他们被火焚烧，以至于无家可归。主，许多的人经过伤心的眼泪。主，许多的人接受许多损失。求你自己在这个时候向他们众人说话。若是可以弥补的财物，主啊，这些自然有弥补，但那些不能弥补的，求你自己开他们的眼睛，叫他们看见什么是更重要的。因此或许有人回转过来寻求你的面，甚至寻找就被你寻见。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看见周围所发生可怕的事情，我们闭起眼睛来好像还看见火势这样的可怕。主啊，求你提醒我们，叫我们明白，当我们再读你话语的时候，叫我们认识焚烧的火是何等的可怕，因此我们产生敬畏的心，而我们从心的深处向你发出呼求，愿你自己恩待怜悯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过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也帮助我们，叫我们把福音广传。主，让我们更深建立在属灵生命上面，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能够经得起烈火的焚烧和考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今天我们能与你相合，因为我们的生命因着你宝血的洁净，也因着你圣灵的工作，要求我们像你一样。主啊，把这些信息常放在我们心的深处，叫我们长存警惕，叫我们跟随你，叫我们侍奉你，叫我们爱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